今年的3月23号，你有空吗？你不能没有空，因为这是青春版《牡丹亭》20周年。地点是在新竹县政府文化局的演艺厅，由台积电特别经典响宴赞助。我们今天现场访问的白先勇老师，白老师好，
文倩好。还有就我补充一下，就是三月十五、十六、十七，先是在高雄
哦，
然后才到新竹，然后呢，三月二十九、三十、三十一在台北国家大剧院。
那我想请问一下白老师啊，《牡丹亭》20周年，那过去呢，我跟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说，哎呀，你怎么年轻的时候觉得都是那么厚重的历史，后来就变成青春版了，就变越活越年轻，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典范。但是我觉得白老师他的深刻程度，今天我们的节目要分两集播出，我想跟所有青文的观众朋友说，你们有太大的福气。白老师对于情的了解，我们所有的人一生都为情所苦，一生不管你拥有的，你失去的，你想追求的，一生为情所苦，在情里头可以写的最好的，白老师认为是牡丹亭还有红楼梦，可以把这里头情说的最好的天下一人就是白先勇老师。
是，
那为什么是牡丹亭
啊？牡丹亭啊，它是这个主题是个情字，它那个情字呢，它分了很多层次的，它很层次，所以它那个情字，它之前它的 predecessor， 它的前，它之前的呢，那有元杂剧的《西厢记》，那个也是讲情，不过那个情呢是这个社会的世俗的。那么这个牡丹亭这个讲的情呢，它已经升格到了这个爱情神话了，这个爱情神话就是上天下地，它有，所以我这个张先祖说的时候是，他说他情分了的情真、情深、情至最高。
第一个是情真，
情深、情真。
情深，一个是很深刻，
很深刻。
第二是情真
啊，这很真，
真实的真，
深是真。情至就是至高无上的
至高无上。这三个层次在他怎么分呢？
他是这样子的，他是这样的。他说，他有几句话很有名的。他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太美了。
他说，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你看。他是他的看法，就是情从生到真，然后到至的时候就穿越生死了。所以这个爱情神话，这个牡丹亭讲的，这个故事大概都知道。一个太守，这个杜太守的千金，他这个有一天啊，到园子里边游园，看了百花这个齐放以后的那个断井颓垣，他就伤春起来，好，他做了个春梦。很大胆的一个春梦，春梦里面就遇到一个俊朗书生，那么跟他在牡丹亭上面有一个两情相悦、雨水交换的一段。他醒了以后，原来是个梦，因此的相思而死。死了以后呢？
这样相思就可以死？哇，这个太浪漫了。我知道这个故事，但是你被我一提醒，我就觉得我活到这把年龄，因为我看牡丹亭的时候是我二十岁左右的时候，都忘了说这样 一场相思就可以死人了。
而且他还没见过这个的，
还没
见过这个的，他就寻梦，所以这个就妙到这个地方了。他，我想他这个抽象的情，我想啊，他是发自于内心的一种，我想一个16岁的女孩子一种对生命的一种向往，一种冲动。
您的权益我来关心。彰化银行与马偕医院携手推出马偕认同卡，申请即享有国内1%、海外3%、指定药妆药局最高6%回馈。同时刷卡消费，彰化银行将回馈0.25%与马偕医疗财团法人。快来申办马偕认同卡哦！循环信用年利率8.63%-15%，循环信用利率至基准日104年9月1日，预借现金手续费3.5%。各项费用查询，请见彰化银行官方网站或洽客服专线。
女孩子一种对生命的一种向往，一种冲动，啊，
对这个，其实情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对象，对不对？
对呀，
情有的时候不是说，比如说您有一个对象，我有一个对象。因此有，其实很多情是因为一个人自己在自己生命里头的渴望跟追求。
对的，还因为他这点青春萌动期的时候，啊，他对那种情的向往，到极致，他碰梦里面梦到这么一个人呢，他醒来说：“哇，原来一场梦。”
嗯，
所以他就是相思憔悴而死。死了以后，他到鬼府里边，哎，发觉原来真的有这么一个男一个书生，哎，他又。这个鬼又去追寻那个书生去了，所以我们这个戏呢，进入这些生，第一是梦中情，他做梦的这个
梦中情人
啊。第二个他是人鬼情，他那个人阴阳之间的啊，因为这个时候两个人呢，这个人鬼交换以后，还有他们那个书生把那个坟掘开，回生了。所以就回到人间了，最后一部是人间情大团圆，所以我说这是一部爱的死去活来的悲喜剧。我觉得把它，很多人把它比作 Romeo and Juliet 了，那 Romeo and Juliet 只差2年，这个是1598、
啊，
Romeo and Juliet 是1596，这早2年 Shakespeare 那个，这都是在表情。不过 Shakespeare 那个死了活不来，活不回来了。中国人
他没有我们这个阴阳观，
就是
他们就有训气，没有我们这个厉害啊。
这
还可以焚仙，就变成大团圆的。
回来还要团圆，
对
中国人的，中国人基本上是个乐观的民族。基本上是一个进取的，
哦，
乐观的民族。
您讲的对，其实西方文学是一个悲观文学。
对呀，啊，它是希腊悲剧开始嘛。
对，那我想请问白老师，就是说可不可以这样讲，我们都太看清我们自己的文学跟文化。
嗯，就是。那么我觉得为什么你刚才问我说为什么选牡丹亭这个，因为我觉得牡丹亭的表情的方式在某方面上，我给他说是牡丹是以最美的形式，因为他那个昆曲美得不得了，唱念唱啊舞蹈什么什么，以最美的形式表现中国人最深刻的感情，啊，所以中国人那个情字英文翻不出来。
你有上次我在您一堂课上，我很幸运的在下面聆听，他说你在美国上课啊，就很辛苦，那时候你是教《红楼梦》，而情在英文就是 love。然后贾宝玉呢，就现在讲的渣男，你 love 这个，你 love 那个，可是中国的情是很多不同广泛。其实人的感情也是，
是，不是中国这个情更深，
更深，
所以讲的是在这个《红楼梦》里说，他情根，你看 这心里边有情还要生根插戳下去，戳到心里边去啊，拔都拔不走。
嗯
啊，所以中国那个情呢，有点就这个宇宙间的一种原动力的这种东西，啊、所以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民族是个很深情的民族，
在文学里头是很深情的，
是很深情的一个
很深情的民族啊，
是很深情的。
您刚才可惜我们后来受太多这个西方小说 啊电影的影响，你刚才谈到情深、情真、
情
挚，许多人分不清这三个层次的差别，他以为你只要深爱一个人，这三个都包括了。No， 不是这样，是吧？
对，所以我觉得为什么弄《牡丹亭》，而且《牡丹亭》我们20年来近快演了500场，已经快近500场，进过40所高校，中这是两岸四两岸三地，一直甚至于美国的那个 UC campuses， 那个我们进过这么多学校，大量的那些学生，尤其我们现在培养了几十万的那个学生观众，大学里面那名校都去过了。我们这次开始的时候，2005年到北大去演出的时候，大概98%的学生根本不没看过昆曲，根本不知道昆曲怎么回事。
嗯，
那但是那个看了《青春版牡丹亭》以后，直接的戳了他们是什么？
嗯，
对啊，所以勾动了。我在想说，是不是我们中国人每个心，我们是个诗的民族，我们的灵魂里边，我们的灵魤里边，你看都有一首诗的，我们是以诗立国的这么一个民族。你看我们多少多从诗经下来多少诗，你看啊，说不定是这个我们的灵魤里边那个有这么一首诗在里边啊。那这个《青春牡丹亭》勾动他们那个，勾动了每个人的潜伏在内心中的啊，所以我觉得啊，那些大学生3天9个钟头的戏坐在那里，你说现在大学生很难呐 北大的学生，我们去北大的这里演出的时候，那个北大教授警告我说：“哦，我们学校的那个学生眼光很高的哦。嗯”我说：“这个看着不好看，站起来就走的。”那我那时候不知道哪来的信心，我说：“没有这回事，我能看我们的《牡丹亭》不会走的。”美主要是，第二是情
美。
这个先是美，你这个形式不美，这个人不美，打不动他，这些少年的这些青少年这些起心的，啊，第一是美，他的音乐美，词藻美，他是这个他文学底蕴最厚，啊，所以那个唐显祖那些诗美的不得了，所以我说。昆曲呢，就是说把我们抒情诗的意境用歌跟舞在舞台上具体表现出来。
这夜煞天雷声音操心
你想一看，中国尤其中国大陆的学生，他们前面几十年，他们经过文革，经过那个什么东西，把那个中国人表现作为情的这个传统把它斩断了。那是大学生都不准谈恋爱的，
嗯
啊，那在文革时大学生不可谈恋爱，那不是所谓那乱搞男女关系，不行的。啊，这是这个，而且呢，那时候 结婚婚姻要批准的。所以在那种情况下，其实这个牡丹那个《红楼梦》这个传统是其实是断掉了的。
某个程度，其实明朝末年也有一些中研院做了一个研究哈，在明朝开始有非常多像汤显祖他们这些人，就是非常多重要的一些文学作品，到后来到后面的时候，其实还是被康熙把它给断掉了一次，对不对？就中国后来用了很多法家、儒家各种不同的道德，就框住一个人的情。那可是，其实中国原来对于情是有很深刻的理解的。我那天就听你讲说，贾宝玉对各种有不同的情啊，但是现在如果用那个道德标准，就叫渣男嘛，对不对？是不是、？OK， 好。所以您觉得现在我们再来谈《牡丹亭》，哎，它对我们当代的人来讲，其实还是具备了。我其实想到的，就是我这几天又重读了一点点，我觉得它具备了很高的前卫性。哎，我们现在很多人呢、对情的想象，不会说我还可以跨越阴阳两界，然后不太了解什么叫做情深可以去死，然后死之后还可以再生，然后也不会想到说情你虽然很深，可是未必很真，然后情很真未必很挚，未必很深，就是说这个所有的东西被分割到这么细腻的描述，这个太难了。
是这样子的，我想呢，就我刚刚讲了，比如说中国大陆来说，就是这个文革什么这个情的表现断掉了的，后来再开放了什么，很多那个西方东西进去了。
对，
这些年轻学生都是看好莱坞片子长大的，他说还能够忍受那九个钟头的慢戏吗？我说，唯其如此，因为《牡丹亭》里面表情的方式，你会觉得两个男女之间眉来眼去二十分钟，用非常优美、非常的心动，眉眼来眼去，眼来眼去的就来了，那水袖我弯弯转转、弯弯转转二十分钟，我想我们看好莱坞的片子，不是一拍两下，就是
他就进门就开始脱衣服这样子，
对，
我就是这么回事
啊，一拍两下，所以我想突然间。我想那些年轻的这个学生们，哎呀，看到说原来中国人从前爱情的表现可以那么深刻，可以那么缠绵，可以那么婉转，可以那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好像这个传统突然间他们在舞台上面又找到了。所以我们在北大是如此。然后到什么到那个兰州大学根本没有，从来没有。没有昆曲器官，哎，一样反应。到厦门大学，哎，一样反应。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是个普世的，整个的那个，我是觉得，因为文革开放了，文革以后开放三十几年了的，二十一世纪时候，那么整个那个他们的社会稳定下来了，那个。经济也起来了，啊，那么他们在，我想这个时候下一步就是找那文化认同 （cultural identity）。
cultural identity， 您刚刚提到就是说，在整个中国，其实我们还是受这个感情观跟西方的感情观各种不同的交错的影响啊。那中国人的感情观其实是比较深情的民族，又比较乐观的，所以为这个可以深情到性情、
就是、
啊。而且没见过就去死了，然后接着又阴阳两界，接着又可以再复活。所以其实您有一句话，就是人的情、人的欲是压不住的，
压不住的，天生的，没办法的。你看我们的宗教、道德什么正好都在
捆绑，
都在捆绑这个东西，都在捆，把这个视为这个洪水猛兽啊，当然你让这个人欲泛滥的话呢，也不得了啊，那的确是，的确需要某种的，但是你把它掐死了，但是也不行，所以人很复杂，就是
，that's people。
这就是人有肉，人是大患，患者有身，有这个肉体，但是呢，人又有灵魂。
你可以牵制使他很压抑，可是你牵制不了他灵魂有的时候受不了的骚动。
就是就是所以 我觉得牡丹亭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作品啊，这么几百年来它也错也不衰。那么我们呢，我们选了这个我们这个这一青春版牡丹亭演了20年，近500场全世界都去过了。青春牡丹亭之所以能走到今天不是偶然，不是我们每次演出重大演出都在前后都下了很大功夫的，下了很大功夫。我们在美国演出前两个月，我们有一群非常 activist， 一群非常热心的，推动昆曲的，大部分都是女教授梁子君。
男教授自己有情有欲，也不敢承认，
不好害羞。男人害羞不敢。
而且我来推这个牡丹亭讲情跟欲这件事情，他自己的问题最多，他就干脆去买春算了，知道吗？他就用买春来解决他的问题，这样。
这是我们在不
害羞，但你比较宽厚，你就说因为他们害羞，但是他们不是真的害羞，他们用别的方法是这个社会所容许的。
我们到哪里去都是一群女教授，
女教授，
在英国也是女教授，在美国也是女教授啊，因为女教授这个非常热心，非常推动，全靠他们。西方人他们对一个陌生的文化，他们很好奇的，很好奇。一看到了，后来我们在伯克一演说，哇，疯掉了。3场满的不说 ，standing ovation 十几分钟，
哦、oh, ，
站起来
鼓掌
喝彩，十几分钟。我在想说，对，这也是西方这点就是要值得我们学。他们看到的异国文化，不同的文化，这个文化好的精彩的，他们很尊重。
你有没有去 Moscow 或是 Saint Petersburg？ 当然现在俄乌战争了，但我觉得去那里演出会很不一样，还有像 Vienna，
就是
and Paris
啊，就是
你在那里演会很不一样，
这更不得了，
欧洲会更不得了，
更不得了。我们到英国去演出 ，London 演出
，London 当然剧场，
那也是不得了的，也是不是？开罗在美国演出得到了很热烈的欢迎，我想哎，到欧洲去未必，你晓得，欧洲人是也许另外一种看，哎，一样，
不可能，因为我在英国跟法国看过。反而在我们这里啊，不怎么受到重视。到那里，哇，他们
就
疯掉了。
就是，你知道吗？欧洲人他尊重文化，
他非常尊重跟他不同的文化，而且他看到你给他的不同的那种强烈的文化的那种不同的诠释，他对这个事情的那种疯狂啊。亚维农艺术节
就是这样，没错。他说，因为什么？有个很大道理，西方人对我们中国人的戏剧了解啊，只止于京剧 ，pig opera。他不知道在京剧前面的200多年以前有昆曲这种形式，这种 opera， 这种那么成熟，那么美，那么精，
把 ballet 跟 theater 全部都结合在一起，
就是，
然后你的颜色、色彩、文学，
就是说他没想到有这么一个东西，大吃一惊。
尤其那个法国人最爱殉情，白老师在推动青春版牡丹亭的时候，我现在终于知道你为什么不会老。你根本就人鬼阴阳交界啊！你的戏本身呢是阴阳交界，你也跟着这个牡丹亭一起殉情于牡丹亭，然后跟着牡丹亭再生于牡丹亭 ，You never get old。你看20多年，
文倩，我跟你说，可能我自己回想我这一生过来啊。那时候我20岁出头的时候，在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弄了现代文学，那都好像要弄文学上的一种潮流啊，在搞东西。后来那本杂志的确，我们那一群啊，的确有个可以这么讲，一个 mini renaissance 啊，一个小型的文艺复兴，那么的那一群各个独当一面了。啊，我在想呢，一步一步走来，好像有个命运的手在推着我 这么走向这个上面去。我觉得昆曲 我自己回头想，为什么这么，你讲个殉情啊，真是殉情，为什么这样子呢？我想是我有一种讲得好听的感觉，就是有一种文化使命感啊。我觉得对于自己的 我觉得十九世纪以来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衰微啊，这二十世纪也没有起来，这一直稍微，我觉得是我们那个中华民族每个人在心中的隐痛，有些人觉得有些人不觉得而已，是我们的一种。现在这十九二十世纪二线到二十一世纪，西方文化他们是强势文化，他们说了算，他们觉得这个好就这个好，那个好就那个好，都是他们说的。但我心里面就有一种隐痛在里面。我想这能不能够把我们自己的有曾经灿烂一时的一些文化，把拉到二十一世纪舞台上面，让它再重放光芒。所以我觉得我做这个戏不是一出戏，我在拿它来试验看，
真正的文艺复兴。
就是我试试看能不能够。四百年前的，六百年的一个剧种的一个历史的剧种，四百年的一出戏，搬到二十一世纪舞台上面，让它重新有青春的生命。现实上的确，人的感情这个变化无穷，很难，真的有很难永恒的，很难这种东西是其实，但是我们心中实在追求的。是希望有一个
永恒的，
有永恒的一种情嘛，是吧？那么现实很难得了，看到这个戏里边《牡丹亭》里边这么动人的一个 ending， 我觉得那种投射，所以引起这么大的中外一体这么大的这么热烈的反应。
其实情感落入到世俗世界里头，那个情就不美了，它美就像美在这种
就是
相思而死。请大家一定走进去，在那里你看到的是四百年前中国最美的一个形成的一场戏剧，然后你看到的是四百年后怀上老师所做出来的文艺复兴，可以这样说吧。我请看《牡丹亭》，我们下一集再继续和白老师来谈《牡丹亭》的一些细节的故事。